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婚姻的盟约之爱的专题，愿圣经的教导能引导你追求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这个我说过了，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败的时候啊，甚至我们期望落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容易软弱。
嗯，
讲到这个身体的软弱哈，这个因为我这个上了一定的年纪哈，我就突然有一天就睡不着觉哈，就失眠了，一夜一夜的睡不着。我就发现呢，我在这个失眠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软弱里面呢，啊，确实就比较情感上也比较脆弱，对他的依赖呢就比过去要多一些。
嗯，
啊，那有时候呢，在这个不能睡觉的时候，就很多焦虑嘛。那因为脑子很累，因为没有睡觉很累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用真理向我的心说话，要不然呢，我在软弱当中就很多负面的东西就出来。比方我会说啊，完蛋了，我这个失眠好不了了。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讲说，完蛋了，我的失眠好不了了。然后呢，他就会用这个啊一些很正面的来跟我对话。
我说不会的，你这个是暂时的，你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个在我很焦虑的时候啊，我就是说，我说好，我说我的声音脑子里很多声音都很负面，我需要听到那个合乎真理的声音。我说我脑子没办法自己跟自己对话，我说你用真理来跟我对话哈。比方说你告诉我啊，神还是与你同在，不要害怕，这是很短暂的，神会继续的加力量给你。
念诗篇二十三篇
对，然后我说好，那你念诗篇23篇给我读好啊，读给我听好了。
还好平时都背的哈，那到时候临时抓瞎就麻烦了哈，这马张口就来。
然后他就读诗篇读给我听。其实诗篇我会不会背？我会，但是我也需要让我的耳朵听到真理。好，然后他读诗篇给我听的时候，听一遍啊，我的心就很安心。是的，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用担心哈。我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
身还有
。
过一阵，他又问说：“你爱我吗？”因为他开始想到自己已经掉价了嘛哈，这个身体慢慢软弱了哈，这个不像以前这样的，他会有这种疑问啊，掉价我还会不会爱他？他说：“你爱我吗？”我说：“爱。”然后他说：“怎么表现？”在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你说：“我愿意为你舍命。”
这个
对吧，
这个是事实。
对，一个晚上死了好几次。
不是害怕掉价，不是啊，就是说人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是缺乏，他会比较慌张，
嗯，
比较缺乏一个安全感，比较脆弱哈。像我这个人本来是很刚强的，
非常刚强，
从来不会需要就是说他跟我说我爱你的，但是在那个时刻我需要听到一个很正面的声音，所以我就是说我就会跟他讲，我说啊，那你爱不爱我哈？
我说爱哈。
我说好，你多说几遍。
爱。他说你怎么爱我？就是为你舍命。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我爱你，爱到可以为你舍命哈。他就经常讲。
至少这样说嘛。
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有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需要旁边人扶持你。
对，
我说过了，就是说我们软弱，我需要用真理。我平常是一个很能够用真理来跟我的心说话的，但是我的生理上的疲倦让我没有办法再用脑子去这样做，我就需要旁边人帮助我，所以我就经常要他啊用真理来向我的心说话。我就发现听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安静。
但事实上我回答那个时候我愿意为你舍命的时候，我脑子是过的，我是真的准备了，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愿意为他舍命，所以我就回答，
这是事实。因为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我也怕吵到他啊，但是呢他睡一睡，他知道我没睡好，他就起来陪我啊，然后他就拍着我一直安慰我，他说啊没事的啊，我会陪你，你睡不着觉我也陪你，就是这样子啊。啊，那感谢神，
然后我就睡了。
但是他是很真心诚意的，我说哎呀我不要打，
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软弱，他就是一再的 不但是用言语，行动上也是这样子告诉我，就是说不要担心，真的啊，我很爱你，我会为你舍命的哈。啊，就是说心里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激励哈。我的重点是我们需要听到真理哈。你像他读诗篇给我听，我需要听到真理。啊，这是生理软弱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的生理软弱，你在这个抑郁、沮丧，你很需要别人用真理跟你。跟向你的心说话，
旁边的人不要没有理解。哎，这个姐妹弟兄平时很好的，怎么会这个软弱成这个样子呢？你没有到那种软弱的时候，你不能体会。你没有那个，你觉得很没事的时候，怎么会这么软弱？你要感同身受，有一天你自己经历在那个痛苦，你才会体会。
这个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我平常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的，那我也不过就是小小的失眠，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开始去体会别人在软弱当中那一种有恐慌，有缺乏安全感啊，我开始体会了。我说哦，原来是生理软弱，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是的，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
需要弟兄姊妹肢体配偶扶持啊。那么特别在我们期望落空的时候。很多这些啊，情不自禁、不请自来的负面的思想，啪，非常的活跃哈、啊，会像泉源一样涌流出来。啊，这个时候你最软弱的时候，最容易被吞吃的时候，
这就是容易被吞吃的时候啊、嗯。那你需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这些负面的思想啊、嗯，期望落空啊。其实，反正挫败感、期望落空。这个都是你最软弱的时候，
平常你的信心很坚强，但是期望落空受挫的时候你很负面，这个时候魔鬼撒旦很容易吞吃你，算了吧，你信的神没有用的，哎呀，你这个没有用的，你这些付出都是没有价值，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被吞吃掉。
那撒旦就会在这个时候趁我们软弱，趁我们期望落空很多负面的时候，他会扩散那个负面，会强化那个负面，
他会加油添醋、啊、这个煽风点火。
所以你看夫妻有时候啊，那一种矛盾冲突，你表面上看是一个很小的事，
芝麻绿豆的事、啊、
背后是那个思想，那个负面的思想、嗯、啊。那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或者刚才他们姐妹分享的后面有个说谁怕谁啊，这个思想一起来的时候你的火就蹭上来，所以背后的那个思想很重要，那个是个战场。好，我们给你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你要小心这个负面的思想一出来，你要非常小心。
有一对牧者夫妇呢，这个平时啊服侍很忙碌哈，啊过了好多年都没有好好的机会放松一下。有一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攒够了钱，他们就去参加一次海上的渡轮哈、啊。这个花钱嘛，海上渡轮，然后他们就邀请了跟他们同行是另外一对比较年长的传道人夫妇，两对传道人夫妇去海上旅行。然后这个海上旅行呢，就一共是啊三天啊，这个。整个海上旅行的高潮就是第二天呢，他们头一天到了目的地，第二天他们要下这个船以后上一个这个世外桃源的一个岛去玩哈，那这个岛上玩一天，然后黄昏的时候再回来上船，这就是整个旅程的亮点啊，上岛。
当天呢一大早前他们都很高兴，
心情非常嗨，
然后吃早饭的时候呢，跟另外一对年长的牧者夫妇哈，他们就坐在一起。那这个师母呢啊，就让这个牧师呢，他的传道人丈夫就是说，哎，你给我倒一杯咖啡，
你自己倒。啊，这个牧者回答，你自己倒，
你帮我倒嘛。
哎，这个牧者，你自己去倒。
然后这个牧者心想啊，
这个牧者心想，你当着人家传道人面一直叫我去给你倒咖啡，你想跟我玩大的是不是？蹭这个火就上来了啊。他说好，我给你玩个更大的啊。站起来了，老子今天不下船了，走，自己啪就回房间去了，就把这个师母晾在那一对传道人前面。
哇，这个师母可伤心了啊，心里很伤心啊。那这个年长的牧者夫妇哈、啊，劝不动他们，就说啊，走吧，下船去。他们谁也不理谁，所以
小两口闹矛盾，你也不能待在那啊。那我们下船哈、啊，老人家就上下船了，就剩下这一个师母在船上。啊、
这个啊，你看他们。其实倒不倒咖啡是不是一些小事，
是个导火线。
那这个师母为什么非要这个牧师一定要给他倒咖啡，
背后有什么思想？
他就想，平常都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我照顾你照顾的无微不至。
这个师母很会做菜，煲汤啊，做菜，我们在被他招待过、啊、做得非常的好，很伺候的一个伺候人的一个师母。
他想说我伺候你这么多年啊，不管你在服侍啊会回到家，我没有让你操心过的，都是把你服侍的啊服服帖帖哈、啊、无微不至的。今天我们出来比较放松啊，出来游玩，我让你帮我只是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倒一杯咖啡而已，你居然不愿意，那表示我这个妻子在你的心中是没有分量的，我这个妻子做的是很不值得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为什么非要他去倒咖啡，因为这个咖啡他把它看作是什么，我在你心目中分量怎么样，我值不值得，
就由这杯咖啡来决定。而这个牧师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个牧师说你要我替你倒杯咖啡不合逻辑，因为你离咖啡比较近，我要替你倒这杯咖啡我得绕这么桌子绕一大圈倒咖啡，啪再绕回来给你倒杯咖啡，你自己啪就去倒就好了嘛。你要我在这个做这个不合逻辑的事，你自己倒啊，所以话赶话的你自己倒啊，火大就不上船了，所以这个上岛咖啡就没有喝成。
所以你看这个矛盾是来自于，其实这个师母有没有期望落空，
有没有落空，
哎，期望落空，期望落空是不是很那个负面思想是不请这字来
啪就起来了，
有没有扩大负面，
有没有上纲上线，
这个倒不倒咖啡就等同于这个妻子做的有没有价值，你看到没有，是这个东西让他自哀自怜，然后很伤心，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嗯！
这个牧者也搞不清楚啊。假设啊，他知道师母是这样想的话，你不要说倒咖啡了，你倒什么他都愿意给他倒哈、啊。
后来我们啊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后来他们就沟通这件事情，这个牧者就说了啊，我明白了，原来你看这个咖啡是等同于
我为你倒咖啡这件事情。
在我心目中的价值，那你在我心目中当然是价值是很大的，
就早说嘛、看我们没上岛没上岛也没咖啡。
然后这个牧者还说我要明白，其实我的那个逻辑，我只是在想说不合逻辑，其实爱是超越这个个人的一个小小的逻辑，
这句话你要记下来，爱是超越我个人小小的逻辑，
因为他这个逻辑是没有牵涉到真理的嘛。
很多夫妻的矛盾在于这个弟兄太理性，太讲逻辑，
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逻辑，然后就在里面绕不出来。
爱是超越自己，
爱是超越
自己个人小小的逻辑的，狭隘的逻辑，这个逻辑是狭隘的，它不是真理的，爱是超越个人狭隘的逻辑的。所以他就说，如果时光倒流的话，虽然我认为你比较近，你去自己倒咖啡比较合逻辑，但是出于爱，出于讨神喜悦，
出于愿意服侍我的配偶，
我再绕怎么大一个圈，我都会愿意来倒这个咖啡给你。
绕七圈我也愿意倒一杯咖啡啊，七圈不行会倒它，绕几圈哈、都可以给你倒一杯咖啡啊。
那这个师母呢，她也要学习到，就是说当期望落空来，有一些。哎呀，我没有意义啊，没有价值啊，
没有分量啊，
都要用真理去抵挡。我们说用坚固的信心要来抵挡。那我们来看一个很宝贵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十七节，请。因为这世上
所以这个师母要知道说，过去这么多年她服侍丈夫合不合神的心意，
合不合神的心意，有没有讨神的喜悦，
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即使她先生不倒这杯咖啡，她作为一个好妻子的价值有没有减损，有没有失去，
有没有永远长存，已经蒙神的纪念了。
好，所以这个就是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那些自哀自怜，那种负面的扩大负面的思想，你要很警醒的常常去抵挡，
特别在那个期望落空受挫的时刻
啊，你要常常的去拒绝这些自哀自怜啊，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哈、所以期望落空的时候，这些负面思想你要常常的很警醒的去拒绝
其实这个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哈，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坐在床上哈看电视啊，礼拜五晚上，然后呢我儿子呢从教会就参加团契，他就回来啊，因为他要经过我的房间才进他的卧室，我就看到他回来，我就跟他说，哎，来来来，把遥控器给爸爸哈。然后我的儿子就站在门口说，你自己拿啊，啪就走了。然后我就很生气哈，我这个火就撑上来，我就一大堆抱怨哈，我说他养个儿子养个半天，拿个遥控器也不拿，我都白养了，他妈家门不幸嘛，就开始讲了。
我就想，不过就是没有帮你拿给。
然后我儿子在房间也很生气，他妈不合逻辑，叫我跟他拿遥控器，妈妈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两个男人就吵起来了。
其实拿不拿遥控器就跟那个倒咖啡一样，很小的事情。我就看他们两个男人很不高兴哈，然后呢？我就跑到我儿子的房间，我就要做一点调和工作嘛，所以我就跑到我儿子的房间啊，我说你为什么刚刚啊，爸爸让你拿个遥控器你都不肯哈、啊？他说爸爸太不合逻辑了，你看又是逻辑惹的祸，太不合逻辑了。他那个遥控器离他那么近，顺手一拿就好了。
也没有顺手，还要脚踏下来才拿。
我在房间外面，我还得走那么大老远来给他拿遥控器，他不是很不合逻辑？然后我让他自己去拿，他还生气的骂我说不孝顺啊
啊！白养人，
他是说爸爸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是这样子哈 啊。那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明白，我就明白你是一个很逻辑性的一个哈、啊、一个人啊。但是爸爸要求你做的事情呢，其实也没有违背真理。你的这个逻辑是一个你个人小小的逻辑。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孝顺哈，讲那个上帝要我们讲这个爱，这个孝顺其实是超越你个人很狭隘的逻辑的。如果你认为说啊，绕个圈去帮你爸爸拿那个遥控器，你爸爸会很高兴啊，那你孝顺他让他高兴啊，那这个是合神心意的。我这个儿子呢，我这个儿子也很敬畏神的，
他蛮听劝的。
他一听他就说，好，那我愿意孝顺他，我愿意让神高兴。
他就走到我的房门口，先是跟我道歉，爸爸刚才态度不好，原谅。我说好，他要过来拿遥控器，不必，我自己拿。我不是赌气，我就说，哎，这个其实我自己可以做。他这样讲我心里也是很难受哈，哇，心脏跳得很难受。然后这白养一个儿子，拿个遥控器都不拿哈。
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上那个你的思想嘛。
其实那就是标准的自爱自怜。
自爱自怜嘛。
就是哎呀，我养那么就拿个遥控器都不肯，不是白养你了吗？
你看我这，你看养了你这么多年，让你拿个遥控器你都不肯，我不是白养你的，是不是扩大负面？
扩大负面，上纲上线。
至于吗？这个没有拿个遥控器就等于白养他二十几年，你看，这个遥控器惹的祸。
还有啊，我这个人后来才发现，我经常自爱自怜。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服侍大概晚上9点10点钟回家，我的两个孩子跟他都在家嘛，然后我就自己开门进来，
我们都在忙我们的事情，
底下都黑黑暗暗的，我一个开灯然后就看到，哦，他们都在上面，然后我就每一个房间就轮流去问候哈，我说我回来了，他说啊回来了，然后我儿子我说爸爸回来了回来了，我知道女儿发现爸爸回来了回来了，顿时我心里就很凉哈，我心里想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哈，在外面辛苦这么一天，忙碌回来一点家里一点温暖都没有，都是回来了啊，心里很冰凉。我说哎呀，我这个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哈、啊？所以后来我就跟
他讲，他就很不高兴啊。
我说哎，
生气了，
哎，生气，期望落空嘛。我说你们这个算什么呢？
期望落空，
对不对？这个爸爸回来应该很热情的，就是很热啊，回来了，像什么都没有，那连续剧至少还演啊，你要不要吃个给你下个面什么，什么都没有嘛。
他回来，因为我们都在计算机前面，我们刚好都有忙的事情，
都背对着我嘛，
没觉得哦回来了、嗯，然后就继续忙我们的事情，
我就跟他抱怨。
不过他跟我讲的抱怨呢，我就放在心上了啊。他觉得我们不重视他啊，觉得他这个所辛苦的，我们都一点都不放在心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嗯、啊，那所以我就放在心上哈。然后第二天呢？我听到我们家的车库哒哒哒哒，我知道他回来了，
按电动按钮那个，但是车库我就回来了嘛，然后
我就赶快从椅子上跳起来哈，然后就冲进我儿子的房间，我说爸爸回来了，然后再冲进我女儿房间，爸爸回来了，我说你们全部站起来，我们到门口列队欢迎。
那一天啊， 我从门一打开，本来都是黑的嘛，门一打开，三个人站在那里一排，好，然后我那女儿那时候还很小啊，欢迎欢迎，然后这我儿子跟我儿子欢迎，好，我告诉你啊，就不是那个味道，就不是我心里向往的那个味道，有一点像人家那个五星级饭店欢迎光临那种哈，皮笑肉不笑，哎，不也不是这样，就不是那个味道。
没有，我们是很真诚的欢迎他，哦、
反正
只是他不习惯而已。
哎，对对对，我说走走走，回去，就把那赶走了。我说这个不是我心里向往的那种哈。
啊，那
发自内心很真诚那种。啊、
他把我们赶回房间以后呢，那从此我们家又恢复原来的平静。我们又平静地过我们的日子啊！他一回来，我们就哦，回来了，
我就认命了。那这个又是标准的什么自爱自怜，我就把他上纲上线了哈。我回来，你要怎么样热烈欢迎我，才证明我这个牺牲受苦是有代价、是有价值的？又上纲上线了。那个时候负面的思想很多，白养你们这些人。
其实，如果用真理来看的话啊。就算我们没有很热烈欢迎、他在神面前这种为家里的付出的价值有没有失去任何的价值？没有，
神都看见了，神都纪念、
而且事实上我们是不是 很重视他？是啊，你看第二天马上就列队欢迎。我们是真的很重视他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去致死的然后这个讲到这个呢，我还想起有一对夫妇也是讲了他们的例子啊。
这个姐妹就说呢，平常她操持家务，晚上睡觉以前都把垃圾都倒好了，她就睡。她说那一天呢，她很累了哈，她想去洗澡，洗澡完就不想碰那个垃圾袋哈，所以她就希望让她的先生呢帮她一次忙，把垃圾丢出去哈。就算垃圾不丢出去，也把那个口扎一下，免得那个蟑螂跑进去不好啊。所以她就跟她的老公说。你记得把垃圾丢出去哈、哦，那个老公说好，没问题，他就去洗澡了。洗完澡出来，
一看这个垃圾袋没有处理，口也没有绑起来、哦、他就好伤心，好生气啊、哦！
他就说你垃圾要可记得拿出去哦，扎口啊。那个先生好了，没问题，你去睡了哈、哦。他又去忙了，快要上床的时候回去一瞥，哎，垃圾还在那里。第三次。
这个时候他就真的很生气了啊，真的是很伤心了，然后就歇斯底里的哈，然后就跑去骂她丈夫，
指她丈夫鼻子骂，骂了半个小时。我就嫁给你，我怎么有这坏吧？就讲半个小时，他现在骂的哇啊，这打的满目疮痍，你知道吧？
骂了半个小时，然后又哭哈、啊、又喊，他先生想说至于吗？不过就是一个垃圾袋忘了处理，忘了把那个口扎紧，你至于这样歇斯底里又哭又闹的半个小时吗？
她丈夫到那一天为止还搞不清楚为什么，
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们上课就跟她讲，这个就是自爱自怜，
这就是标准的自爱自怜引起的。
她才恍然大悟啊！
哦，受嘎啊！
这个妻子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她背后一个思想说：你看，你都不在乎我。如果你在乎我，我跟你讲了三遍，那我跟你讲说我身体比较不舒服，你就会帮我把那个垃圾的口至少扎上。你不扎上，等同于你不在乎我。
他先生说，明白吗？冤枉啊，冤枉啊！这个我只是想说，我睡觉以前去把它处理就好了，哪想到你这么看重这件事情，竟然上纲上线到我不在乎你哈，那这个是很冤枉的哈，所以丈夫也觉得很委屈。
这个就是标准的。自哀自怜，当我们期望落空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里面，你可能会经常出现，
非常普遍啊！我都举两个例子了，
所以我们要很警醒，要常常的去致死这种负面的思想，因为这个东西呢，对我们身心灵没有一样有益处的，
也是会破坏你们夫妻关系，
很破坏关系，真的是非常破坏关系、其实也不单是夫妻的关系，我发现在服事上面啊，我也。要很小心这种很负面的东西、
没错。
有一阵子，在很多年前哈，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服事，我们两个要出去服事，那我就把所有的信息各方面什么我都准备得很好了。
那是要面对好几百人的一个聚会。
然后呢，这个 我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我临要睡觉以前哈，然后这个脑子突然哈，好多很负面的东西就出现，
排山倒海。
这个负面的思想就是说，哎呀，你那么费劲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人是不会改变的，他们是不会回应神的信息的。
你不管再怎么努力传讲，他们都不会改变。
你做的这些是白费的啊，哗哗哗的排山倒海哈、啊。那你要过去好几年哈、啊，我要服侍之前，这种负面来我就接受了，然后我就还没有出去征战呢，就已经没有打仗的士气了，
就已经腿软，心软，
就已经想说哎呀，反正也没什么用啊，反正服侍这些也没什么用啊。然后那一天这种排山倒海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警醒的思想就进来、嗯、我相信是神提醒我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些负面的思想、嗯、你回想过去你的服侍啊，上帝难道没有同在吗？你真的认为这些人都不会改变吗？改变是神的工作，难道你轻看神改变的大能吗？你尽管尽你的责任，改不改变是上帝的事情，而且上帝一定是得胜的，
而且你所做的、啊、神一定纪念，
不管你当时有没有看到果效，上帝永远是得胜的、啊、果效是在上帝那边的，你尽管忠心、啊、这个真理一来，你想我的灵魂有没有刚强起来？嗯，对，我就拒绝的那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啊、从这个我就学到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不能任由我出现的那些很负面的自己的声音，我要用真理来抵挡，我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啊、从那个以后，如果这种东西出现，我很警醒，我就拒绝。所以现在基本上、啊、我不会允许那种负面的东西来影响我、啊、的服事。
在期望落空的时候，在受挫的时候，这些负面的思想会不请自来、啊、这些自爱自怜的想法会浮现起来，但是是你的责任第一时间就用真理抵挡它，说这不是事实，我所做的是有意义的，是神所喜悦的，有永存的价值，你就拒绝它、啊、你就抵挡它，不要任由沉浸在这个自爱自怜的思想里面，这会把你拖到一个很可怕的境地，也会让你旁边的人也会遭殃、
嗯、我们要用真理来拒绝斥责这些负面的不合神心意的这些谎言，这真的是谎言。
是的，
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做的都是合神心意的，一定有永存的价值。
阿们。
不管当时有没有看到果效，一定有永存的价值、啊、所以你去看那个旧约的很多的先知们、啊、他们所做的，在当时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是被拒绝的，
看不见人所期望的果效。
你看那个耶利米，耶利米传道四十年，
并没有办法挽回犹太人、以色列人灭亡的命运、
嗯、国家还是灭亡了，以色列人还是不悔改、嗯、请问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他所做的服事有没有永存的价值？
神记不纪念、嗯、
有没有意义？充满了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从这个旧约的先知，从耶利米他们身上，我真的是学到很宝贵的功课、嗯、我们不要只是短暂的要看现在的果效，其实真正的果效就是你对主忠心。
不错，
对主忠心就是果效。
阿们。
对主忠心就是果效，
可以写下来。
对主忠心就是果效，对主忠心就是永恒的果效。
讨神的喜悦就是成功。今天很多人是以看得见的果效来定成功失败，但是我们如果出于讨神喜悦的动机，这个本身就是成功。
讨主喜悦的本身就是果效、嗯、对主忠心的本身就是果效。我相信就是说、在你的生活上可能有很多会经常出现、这些负面的这些，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一堂课以后要很警醒，
要很警醒，
你很警醒的去拒绝，你的灵魂越来越刚强，你就越来越有喜乐。很多人抑郁症哈，这个抑郁有时候是你自己制造的哈，抑郁症有的是生理上引起的，有的是你自己制造的，就是说你从来不抵挡负面的，负面一来你就完全接受，然后就让那个负面拉你到谷底，
你就沉浸在那个里面，越陷越深，绕不出来。
所以、学过 这堂课，我们要常常用真理来拒绝抵挡这些负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 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